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他又两次的叮咛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。耶稣基督复活向门徒显现有十多次，每一次的显现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。我想对耶稣向门徒所发出来的呼召，莫过于他希望每一个他所呼召的人能够一生一世的向他委身。所以复活的主说，你跟从我吧。那这两次的呼召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对门徒呼召的理念和要求。我们今天早晨要看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节到25节。那这一段圣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是前面的这一段，第15节到第17节，也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一次向门徒的显现。那在这次的显现里面，耶稣三次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彼得三次回答主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也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一个托付交给了彼得，但是我想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服侍神，但是我们的心在哪里？我们的生命在哪里？我们的心智在哪里？当主耶稣吩咐了门徒彼得这三次挑战他，要他喂养主的羊，要牧养主的羊之后，他说18节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怎样死荣耀神，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然后在第22节又说，耶稣对他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那在这两次的跟从我吧，那这个耶稣对彼得的呼召，给我们看见耶稣要求跟从他的人应该是怎样的跟从。我们第18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。那圣经里面每次讲到我实实在在的这几个字，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就是一个非常真实非常重要的时刻啊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告诉彼得什么？你要来跟从我。那我们从这18节到23节，我们来看主耶稣对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，特别是我们经历了他的复活，那门徒经历了耶稣的复活，我们也是经历了他的复活，但是我们做门徒，我们跟从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？第一，我们看到我们的跟从是一生的跟从，是一生的跟从。耶稣说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自己往来，但是到年老的时候，那从年少到年老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 彼得耶稣基督要求的跟从是一生一世的跟从。那这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要求跟从主的理念跟要求。我们知道有些人是少年得义，中年得志，老年得胜。那如果一个人能够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这是要歌颂他，我们这是要赞美他。小的时候有好的环境，所以很得意，到成长的时候能够事业发展有所成就，中年得志，到晚年的时候还是过着一个非常蒙恩得福辉煌的日子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道路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在跟从主的时候有好的开始，有好的继续，也有好的结束。但是也有很多时候，有的人向来跑得好，却是在半路上失脚跌倒。我最近去费城的时候，在路上开车，有一个录音带很久没有机会听，所以就在车上刚好又是塞车的时候听一卷录音带，觉得很有帮助。这个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的创办人Bill Bright 他被访问的时候，那其中谈到很多在911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说，不管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怎么样的变迁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非常的谨慎。他说这样一句话，他说我以前对犯罪的传道人常常是非常的苛刻，就是说指责他们是不遗余力，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，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他后面讲一句话，他说现在我觉得可能也是我。弟兄姐妹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也常常说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，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。最近有人告诉我，刘牧师比以前温柔多了，笑容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当你经历人生的时候，你也会说可能也是我，可能是我。所以我们奔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跟从主这条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。那些大夸海口说别人都跌倒我却不跌倒的，可能是先跌倒。彼得就是这样。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自以为能站立得稳的人要小心，免得跌倒。在历史上我们看见不少成名的人身败名裂，不管是政治家也好，或者是教育家也好，文学家也好，甚至于宗教家或者基督徒，有些人登峰造极之后就一落千丈，犯罪跌倒永不得翻身。但是我们也感谢神，我们看见上在历史上也有不少神所大大使用的人，让他们年老的时候还没有偏离正路，没有偏离真道。我不知道现在说会不会太早，但我相信不会有问题，因为他已经走了这么长的路。那就是格培里牧师，格里汉牧师，他少年得义，中年得志，老年得胜。他在年轻的时候两件事情，因为他1949年就成名，布道大会，真是大会，几十万人来听，他就知道撒旦魔鬼的可怕。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 他的所有的收入归给他的布道团，他每个月拿薪水，固定的薪水，够吃够喝，有地方住，他现在还是过这样的日子。第二，他从来不跟异性一起同出同入，他如果要住旅馆的时候，他要他的同事先进到房间里去看一看，因为像他这种人，人家会设下埋伏，然后他有口说不清，他一生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现在80多岁还在被主所。所以我说，我也为格培里牧师祷告，我希望神用的人一生一世跟从主到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看那些失败的、软弱的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是我们要看到那些一生一世紧紧跟随主的人，他们在主的正道上，在自己的信仰上站立得稳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我们也有保守自己，自己保守自己，制定自己生命原则道路的方法。基督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打零工，有空就来，没空就算，他乃是要我们一生一世的跟从他。主召我们也不是勉强我们来，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免，但是如果你要的话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，天天跟从我。这是耶稣基督向我们的呼召，我们一则是不跟，一则是跟到底，不要三心二意，朝秦暮楚。他要人举躬尽瘁，死而后已跟。20多年来，我看到许多人起来，也看到一些人倒下去。当人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欢欣；当人倒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伤心。但是我们也无能为力，因为跟从主不是别人拉的，也不是别人扶的，我们也不能一直靠别人来扶你走。得救是别人可以带你、教导你、说把福音传给你，但是你得救以后，有了神的生命以后，你不能够再靠别人搀着你走。所以若有人要跟从主，这个代价是我们自己要付，所以别人能帮的也很少，我们需要常常紧紧的握住主耶稣的手，握住他的圣手，让我们没有一刻放松，有一刻偏离，我们才能够走完这条艰苦但是又是蒙福的道路。主耶稣要我们跟从他，是一生的跟从，不是想跟就跟，不想跟就不跟。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复活的主是我们这样的。第二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告诉彼得说，要你到你年老的时候，要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我们的跟从是独自的跟从，是一个人。十字架的道路是孤单的道路，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。孤单的原因是什么？孤单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条路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。有一次我看到一本属灵的书，名字叫《属灵的捷径》，我看到就觉得这个题目自相矛盾。属灵的道路可以走捷径吗？看 开车可以找捷径，但是生命的道路没有捷径。我们不能够一步登天，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的走。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步一步的走，甚至于走的时候还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啊！这也是信心的操练。十字架的道路之所以孤单，因为是没有捷径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有些人也会走捷径的，有人也会走捷径。有人认为说，我们属灵的话，我们如果能够去某一个聚会的话，我们能够怎么样经历一个神的话，我们就会属灵了。属灵不是一些现象，属灵乃是生命的实际。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。在这个春天的时候，我总是喜欢用一下花园的例子。如果你今年开始种花，明年不要抱太大的希望，会长，但是呢不会很大，但是后年呢会比去年好，再过一年呢会比去明年好，一年会比一年好。为什么呢？生命，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，我们不能走捷径啊！如果我们要走苦路、十字架道路，我们要自己在那里奋斗。所以十字架的道路也是受苦的道路。耶稣说，有人要带你去啊，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可想到彼得是大使徒，彼得是在众使徒中标清的一个人，但是主耶稣说，人要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人都是去愿意去的地方，好的地方，享受的地方，舒服的地方。甚至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也找那个比较容易去的地方，容易工作的地方。我们有没有什么意味要责备什么人，乃是说我们人的本性是这样。我刚刚去剑道念书的时候，因为去晚了，所以我们剑道神学院有一个学生布道团，每一个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所有的学生都要出去做布道的工作。一个地方是在这个学校的山下，大概走路十分钟就到了，然后在那边召集很多小朋友，跟他们唱诗祷告，不是唱诗祷告，讲故事，大概一个小时就回来，就可以再做功课做别的事情。另外一个地方要坐船，就是礼拜五下午，就是礼拜六早上啊，坐船到另外一个岛子，然后在那里过夜，然后那边有一个房子是租的，是没有人住的，是有人吊死了，所以没有人租，我们就便宜价钱租来，然后就坐着，然后那是鬼屋，所以我们在鬼屋里面讲耶稣。那这个去这个地方的人呢，就要差不多来回要两三天，所以我去晚了呢，就把我派去那，因为没有人去，没有人要花那个钱。那我也是傻乎乎的，我也不知道，不是说我比他们更属灵，但是我也不知道，是派我去，我就说好啊，去啊，因为刚刚现身要做传道人的时候，那个热血，那个热火是很旺的，所以在把我送去，不是我一个人，还别的人一起去。发现在那里工作不简单，我们布道团工作了大概十几二十年，才有一个人信耶稣，然后是一个老年的盲眼的，看不见的，没有地方去。每次去都去跟他讲，都讲了二十年，他信得住，所以很困难，很困难。但是人都是要去那个愿意去的地方，去那个容易去的地方，去那个舒服的地方，但是真正要付代价的地方却不要去。但是这里我们知道，耶稣说，耶稣告诉他说，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怎样死荣耀神。神有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，那这个代价更大。这个代价不是说去一个地方去光是传福音，而是告诉他你以后怎么样死
说的。
据说在罗马暴君尼禄火烧罗马城的时候，暴君愤成怒，尼禄为了推卸责任，把这个纵火烧城的责任就推到基督徒的身上，所以就在罗马帝国里面大肆逼迫基督徒。在逼迫当中，据说彼得就也逃离罗马城。其实根据历史的记载，彼得好像没有去过罗马，不过罗马天主教是有说彼得有去过罗马，史据历史的考据不是很详细。罗马今天有一个地方是讲到保罗跟彼得一起坐监的地方，这些都是传说，所以我讲的这个也是传说。但是从传说里面来看一点，就是说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，我们不是随随便便，我们不是想要就要，不要就不要。所以据说在这个逼迫的时候，彼得也逃离罗马城，他在快要离开罗马城的时候，他忽然间看到耶稣向他显现，他就问耶稣说，你去哪里？耶稣，你去哪里？耶稣说，我要再回到罗马城，我要去到罗马城去再定十字架。那彼得这个时候忽然间醒悟过来，这个不是真的，这个可能是他一个意思，这是个传说。他说他从这个传说的里面看到一点，彼得就再次回到罗马城去，然后他就被抓以后就被定十字架。在被定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要求说，我不配像我主一样这样子被定在十字架上，他要求把他倒过来，脚朝上头朝下倒定十字架。这是一个传说的故事，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跟随主的人是走一条孤单的道路，一个跟随主的人是一个付代价的，是要在十字架的路上受苦。我们不一定有同样的经验，或者我们不一定有同样的福气，我们也许没有同样的勇气，但是跟从主是自己的，不是跟太太一起，跟先生一起。当然我们可以同行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不一样。我常常记得我的院长说一句话，你每一个人的 spiritual， 你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经验是非常 sacred， 是神圣的，是你个人，有的时候别人摸不透，不能体会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你来，你跟从我吧。第三，在主耶稣跟彼得的对话里面，当主耶稣说你跟从我吧的时候，20节，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彼得很关心别人，所以问这个话。不过我不知道他问这话的时候是关心自己还是关心别人。你要我去死，你要我跟随你，那这个人呢？这个人怎么样呢？我想我们要了解，我们的跟从是不同的跟从，上帝要每一个人跟从他都不一样。有的时候同辈会竞争，这人怎么样，他为什么是这样子，我为什么这样子。同辈会嫉妒，看了别人做的比自己好，比自己强的时候，就心里面酸溜溜的。所以彼得说，这人将来。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实用的人叫做尼陀生，尼陀生用这句话写了一本书，
这人将来如何
？What shall this man do？
啊，他这本书写的很深刻，我也感觉他也很有亮光。彼得问耶稣说：“这人将来
如何？”
意思说他要干什么？我要干这个，他要干什么？耶稣说：“你甭管，我如果我要他，等着我来，这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啊，你来跟从。”尼陀生先生就很聪明，想到这句话里面的含义，就是说，上帝给每一个人所定的旨意、命运、方向、道路、工作不一样，所以不要变成竞争者，也不要变成反对者，而是要明白你要做什么。因为有空的话可以看这本书，这本书的他用耶稣所讲的一句话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所以他写的是彼得是道路，说彼得的事工是开道路啊。虽然彼得是保罗是外邦的使徒，但是这个外邦人的门也是彼得开的，所以彼得是道路，做道路的工作。然后保罗是做真理的工作，神使用保罗写了13本的书信，把基督教真理的要义非常清楚的写出来，从救恩到教会到传道人到行政，所有的教会所需要的全部在保罗的书信里面，把圣经的真理清楚的教导。然后使徒约翰是生命，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也说，单记这些事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得生命。约翰一书里面讲论到那起初的生命之道，所以约翰是讲生命的。那三个人都是上帝所用的人，三个人的方向不一样，一个讲道路，一个讲真理，一个讲生命，其中缺一不可，三个合在一起就是完美。啊，神今天要我们的跟从是不同的，我们不需要跟人比，我们也不需要对人反对，我们也不要说我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，在神的家里面，在神的国里面，每个都重要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我们只要走在神的路上。所以你们要你跟从我吗？这人将来如何是主的事，不是我们的事，你跟从我吧。而我想今天我们大家回去，也许请你找个地方播出15分钟或者半个小时，思想一下你跟从主的道路跟得怎么样，你是什么样的跟从。跟从主需要信心，因为主要带我们去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跟从主需要顺服，因为主要带我们去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跟从主需要付代价，因为主要带我们去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在复活的早晨我们思想复活的主，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，要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。主啊，在我们的生命路上再次让我们思想鉴察，让我们来看我们跟随你的道路到底走得如何。愿主给我们在你面前清楚 思想审查的时候，晓得我们当如何跟从你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